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诡异事儿》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，作者 BI9462，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讲故事之前呢，先介绍一下我家乡的情况吧。我家乡是个名副其实的重工业基地，有电厂、重机厂、钢厂、化工厂一系列厂子。建区不到100年，就在嫩江江岸上。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离奇的故事，现在呢，就先说一说我刚刚听到的一个故事吧。这个事儿离现在不远，地点就在刚刚进入二电厂那个位置。那里有个消防队，消防队边上是原副电文化宫，这文化宫边上呢是造纸厂的办公大楼。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办公大楼里发生的。说之前呢，先说一说这个二电厂的地理。早先的时候，副区刚刚被开发，作为重工业基地，在50年左右建立了现在的重机厂。你有重机厂，就一定得有电力供应。当时啊，就在现在一电那边建了第一家电厂，也是现在的老厂。随着副区的发展和人员调配的越来越多，对电量的需求量呢也越来越大了，就又在现在的这个二电划地准备建第二个电厂。可是这个选址呢出了点问题。现在的二电厂在建厂之前是火化厂，也就是炼人炉，周围更是有数之不尽的坟地，并且迁坟也引出了很多问题。有一些无主坟地该怎么办呢？不能国家出钱再寻个地方啊，干脆直接推平，里面的尸骨也不管了，直接在上头建厂子。建厂初期还在文革期间，这时候人们的思想都很开放固执，根本不相信什么鬼神，也没有什么忌讳，直接就开始建，导致现在二电厂依然怪事频发。咱们副区其他地方夏天热得受不了，你可以到二电厂去，就在江边附近，那里常年阴冷，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。这造纸厂厂办当初选址的时候根本也没看什么风水，分到这么一个地儿就建吧，组织给的地儿你不能反驳吧。这个地方是野坟集中的地方，因为靠近江边，地势高，很多不愿意火化的人呢都在这边土葬，这就避免不了有一些无主孤坟直接推平建楼。不过刚建楼的时候啊，还是有几个老的泥瓦匠觉得这事儿不是长久之计，就悄悄地做了些手脚，都是老辈子人传下来的镇宅手段。楼建成之后也倒一直相安无事，只是二电厂这一地段怪事不断。先不讲别的了，有想听的咱们下回再说。再把时间呢回到90年代，有一天，一位楼里的清洁员在一间仓库房里面整理杂物，在一个墙角发现墙体有裂缝了，并且这个裂缝里头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一开始的时候没注意，后来清扫到这里又仔细看了看，那是什么？他发现那是一个超级大的钱币样式的铜板。这个清扫员思想相对比较迷信，他知道这是镇宅用的铜钱，不过是大号的。早年前的铸币厂确实为镇宅铸造过这样的铜钱，但是不在市面上流通而已。这清扫员知道是什么，就把这枚铜钱呢放回原处，又用东西给它挡住了，也没打报告。因为你打了报告，也没有人相信这是干嘛的，顶多修个墙啊，或者说把这铜钱给他扔了。而这个事儿可以说就是一个注定。有一天，这楼里主人家的孩子不上幼儿园，家里没人看孩子，这主任呢就带着孩子来单位了。这单位女同事多呀，都能帮忙照顾着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要说这事儿啊，往往就坏在熊孩子手里。这孩子好巧不巧地钻进了仓库，发现了这个裂缝，把那个铜钱竟然给取走了，拿回家当玩具了。这可要了亲命了，这小孩没事， 可是楼里上班的人可坏了。当天夜里，打更的这大爷呢，就听楼里头有这脚步声，好像有三四个人的样子吧。这大爷呢比较机灵，估计是闹了贼了，听脚步声这么多，自己指定打不过，再被他们弄死那就不知道了，就关了收音机，身体顶着门坐着。可也不知道这帮贼找什么呀，上上下下的竟然走了一宿。那时候电话还不是很普及，也就是机关单位能安个电话什么的，像他们这种二线的辅助企业根本就没安电话。这大爷也不知道咋办呢，就这么坐了一宿。第二天天亮来接班的人了，这大爷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跟他讲了，让他向上头报告。领导一听有这事儿啊，很重视，就开始查。可查来查去什么也没丢，就是楼梯上有脚印，其他走廊什么的都没有，而且这个脚印带着泥。这世界是冬天，外面没下雪，哪来的泥也不知道。后来呢，左查右查也没一个结果，而且什么东西都没丢，这事啊就不了了之了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没有再出现这种事儿，那大爷就想了，这一天没收获以后啊，这贼应该是不会来了，也就释然了。转眼之间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有一天晚上又是这个大爷值班，那天是阴历十四。这大爷呢，临出门之前看的日历记得非常清楚，这老人家嘛都有这个习惯，每天都得看看日子。而正是这天晚上又出事了，脚步声又来了，还是跟那天晚上一样，踢里踏拉的，嘈杂得很。这时候大爷真怕了呀，他知道每个月的初一、初七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七都是阴魂啊，也就是鬼出来的日子。他意识到这他妈的是阴魂呢，不是贼，他就更不敢出去了，就这么哆哆嗦嗦的挺到天亮。第二天他死活不干了，钱要紧呢还是命要紧呢？领导看他这个架势去意已决，就同意他走了，又安排别人值夜班。没成想啊，这脚步声升级了，不再是按日子出现，几乎是天天出现了，吓得那些个值夜班的人个个都不干了。没办法呀，总不能没人值班吧，安排四个人一起，人多了壮壮胆子，或者让他们打打麻将，别让他们想那么多嘛。啊，这个是玩笑话啊，具体为什么安排四个人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有四层楼吧，每人管一层。这四个人里头有个姓刘的，他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，但是这个人胆子特别大，不信邪不信神，他就不信这个楼有这么邪乎。可能也是赶巧了吧，从他们四个人开始上班之后就没再有这样那样的声音了。而这个姓刘的这爷们儿啊，更是吹起牛皮来了啊，说什么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，鬼怕横人，你怕他他就弄你，你不怕他他就怕你，什么什么的，可让他一顿吹呀。并且还说之前那大爷就是个心理作用啊，做了亏心事了，半夜才把自己吓得那样。这人呢，一旦嚣张起来可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赶巧这天晚上他们四个人一起值班，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楼层的值班室。刚过十二点的时候，这楼里又响起了脚步声，这几个人听的那是真真的，其他三个人头发都立起来了，吓坏了，就这个姓刘的没什么事，他以为是其他三个人故意吓唬他的，拎着个手电筒开门就出去了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点，老子说了不怕，你们还来劲了是吧，吓唬老子呀，等老子逮到你们，看我不削你。他喊完之后没人搭理他，脚步声也停了，他就觉得哎，对方是害怕自己了，来消遣他的。这个姓刘的他管理的是二楼，他听到脚步声消失前是从楼上传来的，也不知道是三楼还是四楼， 这个时候啊，楼下上来一个人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老刘啊，你可别骂了，不是我们弄的。”我刚听广播就听到这动静，没一会儿你人就出来了，我听您喊我才出来看看呢。这时候楼上也走下来俩人，这俩人呢是管三楼四楼的。四楼的姓王，回到自己屋里发现没烟了，去三楼找那姓杨的要几根。这姓杨的也无聊，俩人就打起了扑克。刚开始听到这脚步声的时候，俩人还没当回事，以为是谁上楼来找他们呢。可是这脚步声到三楼没停，直接去了四楼，在四楼也没停，又下了三楼。这下子两个人想起了这个楼的传说，脸都吓白了，哆哆嗦嗦的，胆子要炸的时候，就听到楼道里有人喊，一听是老刘的声音，还有一楼老赵的说话声，两个人这才搀扶着走出来看的。这四个人除了老刘，那仨呢差点吓尿了，说话都带了哭腔，就问老刘咋办呢。老刘也懵了，这脚步声不是他们仨弄的，那是谁呀？小偷还是鬼呀？不过这哪他妈有鬼呢，他就坚信是小偷在作祟，说道：“走，咱上去看看，肯定是小偷，他听到咱们出来了害怕躲在四楼了，咱上去把他逮住还能有奖金呢，走上去。”二话不说一马当先上去了。他们现在是站在二楼的打更室门口，转个弯就是楼梯。老刘低头向上就走，后边没听到有人跟着，他就停下来回头问：“操，你们干啥呢？上来呀！”话刚一说完，他觉得不对了，怎么底下这仨人脸色这么难看呢？老赵这裤裆好像还湿了。老杨跟老王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指他后头。老刘这个时候就觉得脖子一阵凉风啊，冷汗下来了，慢慢地回过头，就看到在二楼到三楼转角的缓台上站着一个人。这个人一身青布粗衣，腿上全部都是泥巴，肩膀往上的枪子上什么都没有。当时老刘就嘎的一声抽过去了，而剩下那三位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连滚带爬的拖着老刘就跑了。而这老刘从那以后，这心脏病就更重了，信上了鬼神。咱不得不说的是，二电厂的邪乎事太多了。这件事还不算完，这老刘四个人经历了那天晚上之后呢，都要求到别的地方工作。这楼里天一擦黑就不敢再有人进去了，夜里也不敢再留打更的人了。要知道老刘那笔医药费可是赔了不少，人还差点交代了。可是自从没人进去值夜之后呢，夜里那玩意儿就闹腾得更欢了，每天早上来上班的人都得等到人多了才一起进去，时不时的就能看到在楼梯上有泥脚印，在哪个办公室的门上也会出现手印，这种是常事了。这楼里咱们前头也说了，大部分都是女性，阴气更重，有身体弱的常常生病呢。更有一回，一位40岁左右的大姐晕倒在了水房那边，被人发现的时候人还昏迷着，大家七手八脚的可算是把她弄醒了。这大姐呢却眼神呆滞，更透着一阵暗红，环视了一圈众人，开口说话了：“你们把我的房子拆了，我也要拆你们的房子。”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感觉到一阵阴风，吹得所有人汗毛倒竖，因为这声音呢，根本就不是这位大姐的，很明显是个男人的声音。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不过那个清洁员懂这些，说是撞了邪了。他们主任不信，安排人把大姐送了医院，送到医院这大姐就好了，可是只要一出医院还是浑浑噩噩的。在这之后啊，这个公司的主任不得不找当地的一位出马仙来解决问题。咱们顺便说一下，现在东北的出马仙以前叫做跳大神的， 可现在的出马仙家很少有跳大神的了。这神调呢，我倒是听过，也仅仅这么一次。现在二人转演员唱的神调，调子还是那个调子，可词儿就差了很多。前面的词儿还是一样，但后面的就不尽相同了。这位出马仙家首先是看了看这位撞客大姐，只是单独把这位大姐叫到了一间屋子里谈，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。在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这位大姐已经恢复正常了。紧接着这位出马仙就来到了那栋楼里，当走进当初那个仓库的时候，别的什么也没看，就直接走到了那个裂缝处，就回头问主任，这里的镇宅钱去哪儿了？问的主任是一头雾水，根本就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。这个时候那个清扫员说，我当初发现这里的时候，里面塞着一个大铜钱，我没敢动，还用东西遮住了，现在不知上哪儿去了。一听这话，当时这主任就意识到什么了，向那个清扫员打听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之后，就知道这是自己家孩子闯祸了，马上回到家拿回铜钱交给了出马仙。出马仙接过铜钱也没塞回原处，只是叹息一声，拿着它转身离开了仓库。众人来到主任办公室，出马仙说，我家的仙家跟那个阴魂谈过了，他以前是这里的住户，你们在盖这栋楼的时候，并没给他超度，也没迁坟，直接在人家阴宅之上建立了大楼。不过幸好当时有工人懂这方面，用这个铜钱镇住了这里的邪气。可这铜钱被拿出来之后，他们几个阴魂就都出来了，其他阴魂还好说，都去投胎了，只有现在这个，你们盖房的时候没给他迁坟不说，还在填土奠基的时候把他的头也给弄丢了，所以啊，他要在这里折腾你们呢。主任一听慌了，当初可不是他们要盖这楼啊，这决定也不是他能做的，再说了，那个时候自己年龄也不大，怎么摊上这档子事儿了呢？出马仙说，解决也不是不好解决，我求老仙家把他弄走，但是这个地方如果还要继续用，就得做一些其他的事儿了。随后出马仙就告诉了主任该怎么做。第一点，在大楼正门门框的正上方请一面八卦镜挂在那儿，并且在门框四周墙里放上四张符咒，切记符咒不可见光。第二，在所有冲烟筒的窗子上贴一面镜子，大小无所谓，镜面一定要冲外。第三，楼里有多少人上班，就去兽医店扎多少个小人当替身，在十五的晚上在十字路口烧几刀纸钱，并且把这纸人扔出去，千万别扔沟里，这纸人不能太大，一巴掌就好，这个是还替身。第四，这枚曾经镇宅用的铜钱已经见了光了，并且沾了人气，不能用了，重新弄一个放在正门上门框，这些做完应该就不会有事儿了。果不其然，这一系列事情做完之后，楼内再也没有之前的灵异事件了。只是时至今日，这栋大楼还是没有安排值夜的人，不过也没丢过任何东西。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新建的一直沿用到今天火葬场的故事。在原来火葬场被改建成二电厂之后，火葬场就搬迁到了距离老址十多公里的地方，这里更加荒凉。火葬场的南墙下就是江边，周围20里都没有一个人家，耕地都很少在这儿。但是火葬场周围的野草大树长得十分旺盛，据说是一些无主的死岛，被送来火化之后呢，无人认领，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骨灰盒存放，就都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撒在了院墙四周。可恨的是，我家乡下属有个叫做红河的小村，一条大路直通那里，可这火葬场就建在这条路的边上， 每当有赶夜路回家的人在这里经过，都能看到草丛树下绿绿的鬼火，那场景别提多瘆人了。而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这个火葬场打更大爷跟他养的那条狗的事儿。听到这儿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，这火葬场还有打更的呀？当然了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胆大的人了，毕竟吃饭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这个打更的大爷就是一定要吃饭的那种。这大爷姓什么叫什么没人知道，因为他从不离开火葬场，白天晚上都在，而且特别爱喝酒，大家呢都管他叫老酒，或者说是老酒啊，一个是酒水的酒，一个是数字酒的酒。老酒也许是因为寂寞吧，也不知在哪儿弄回来一条土狗崽子养在自己身边，自己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。并且这个土狗呢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黑狮，全身上下一条杂毛也没有，全是黑的发亮的那种毛。这狗养到八年上下的时候，这狗脑门上隐隐的浮现出了一个王字，就像老虎那个王字似的，并不是特别明显，就像是水印一样隐隐的印在上面。并且这条狗很怪，它非常安静，每天火葬场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这狗从来没对谁吠叫过。有那些来祭奠先人的留下了贡品，比方说烧鸡啊之类的，它也从来不吃一口，甚至闻都不闻一下。很多人奇怪的很呢，这狗不吃荤腥吗？可怎么长得比一般的狗大了两圈都不止，跟个小牛犊子似的。这个时候就有人怀疑了，这老九头是不是在用人骨头喂这条狗啊？听说狗吃过人肉或者骨头之后就不再吃别的东西了，而且长个子那势头是无法想象的，这老九不会真的在用人喂养它吧？这流言一起，怀疑的人就越来越多，甚至还说的是有头有脸。有人信誓旦旦地说，他父亲死的时候按习俗得停放三天，但是医院都没有太平间了，只能停在火葬场。而火化他父亲那天瞻仰遗容的时候，他就是觉得父亲的肚子好像少了点什么，可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他也没仔细查看。而且那种时候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，谁有心思管这个呀？他也没放心上，只是觉得自己是失亲伤心造成的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老九在半夜把他父亲的肚子给打开了，内脏掏出来喂了那条狗了。而且在我家乡这边，火化不是烧成灰，而是有整块的骨头的，捡骨都是按着先脚再头的顺序放入骨灰盒，就是灰都分不清了。当然呢，就这样烧难免会有一些没烧干净的地方。有人就疑惑了，这么大一个人烧完了就剩下几块骨头吗？那剩下的去哪儿了呀？当传出这个说法之后，很多人都认为是被那条狗给吃了。这个事儿就越传越邪乎了，有一些冲动的人呢，想去把那狗打死，就纠结了几个人提着铁棍子准备打狗。当他们来到火葬场的时候，怎么也找不到那条狗了，翻遍了整个火葬场也没找到。这个时候老九就出来了，对他们说，黑狮知道你们今天来杀他，昨天晚上就走了，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多余的老九就没再说什么，而是转身回了他那个打更的屋子。几个人听的是面面相觑，这他妈成精了吧，还想打死他，不折腾死咱就不错了。几个人就一窝蜂地跑回室内，以后都不敢再去火葬场一步了。至于那条大黑狗，谁也不知道它去了哪儿，从此再没出现过。而老九也在一年之后死掉了。咱们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个护场兽的故事吧。先前介绍过了，我家乡是一个十足的重工业基地，各种类型的工厂很多。我是出生在电厂一带的，家里几乎都是电厂职工， 所以对电厂的一些事情熟知程度比其他厂子多很多。我家呢住在一电厂24年，常常会听到一电厂，也就是老厂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老厂一条护厂的大蛇。据一些老辈人所说，在老厂刚刚建厂的那段时间，有很多人目睹过在一个大雨天，有一条大蛇带着一条小蛇来到了建厂的工地上。随后啊，老蛇就在雨天离开了，唯独不见那条小蛇。我一直非常疑惑，为什么要是雨天那大蛇才能走动呢？后来有一位出马仙家说，这蛇有了灵之后啊，过马路大道什么的都要借雨水才可以通过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。从那以后啊，直到老厂建成，人们都时不时的能够看到那条小蛇的踪迹，直到后来那条小蛇再也没出现过，可是却传出了许多关于它的故事。现在老厂里有三个烟筒呈鼎立之势，其中两个烟筒不再使用了，而且老厂这些年也在发展之中，而这高40多米的烟筒，这底座占地面积非常大呀，可以安放一个大功率发电机了。可是不论建什么新厂房，总会绕过这两个烟筒。曾经有人进入过这两个烟筒的内部，发现在烟筒内部的壁上面有蛇行过的痕迹，而且一直以来老厂都有护厂兽是条蛇这个传说，人们也理所应当的把这条护厂兽与建厂初期的那条小蛇联系起来了。后来经过一位出马仙家的肯定，我才知道原来真的就是那条小蛇呀。并且老厂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论换了多少厂长都一直被延续下来的一个规定，就是每到除夕都会在那两个烟筒其中一个下头摆上贡品，并且要燃放爆竹烟花，祈求护厂兽的保佑。我们家的这个电厂啊，都是热力发电，同时冬天也要支持全区的供暖，所以燃煤的需求量非常巨大。在厂区专门空出一块很大的区域用来存放燃煤，堆积出了一个又一个高10多米的煤山。这说来很怪啊，只要除夕上供放炮，这一年厂区风调雨顺，万事不愁啊。可是只要有一年你忘记上供，那么好了，不出正月初五，这煤山一定会燃起大火。就我知道的，这事儿已经出现3回了，那通红的大火照的天都是红的，声势非常吓人。据一位我爸的朋友说，他是燃料车间的主管，有一天夜班，他们几个车间主管呢闲得没事，在这个厂子打会麻将。电厂的管理呢不是非常严格啊，而且电厂在我家乡那是绝对的供电宝藏啊，工资就没低过，效益从来不是问题，所以管得不是特别严。他们这几个人打麻将，就打到后来是越打越没劲，几个人呢就换了个赌法，说是去爬那个废弃的两个烟筒当中最高的那一个。那个时候是90年代中期，像我们这种偏远的小县城，娱乐设施少得可怜，酒吧还是2000年之后才有的，而且很快就倒闭了。几个闲得蛋疼的人在一起，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。这个提议一出，几个人随声附和。他们呢也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什么事都干过啊，爬烟筒也不是没爬过，几个人呢就比谁上得快。我爸的这个朋友第一个爬，没用几分钟就到了顶，回头呢就冲下头大喊，问用了多久。几个人笑骂一会儿，哎，这人也是累了，顺势呢就爬到顶端，一屁股坐在了这个烟筒上边，脸朝向这个烟筒里边。当第二个人爬上来的时候，就听我爸那朋友大声叫道：“哎，那是啥呀？”第二个上去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我的天哪，这烟筒里有两个灯泡大的东西在那晃动呢，这难道就是那条蛇呀？ 两个人吓得脸都白了，都不知道是怎么爬下来的。下面的几个人问怎么了，这俩人过了半天才说出了刚刚看见的。大家都意识到这就是那条蛇呀，这可得罪不起，二话没说，各个回各个的车间安排了一下工作，连夜跑去附属医院周围的兽医店，买了一大堆的这个香烛纸钱，回到那根烟筒那边祭拜起来。这事说完之后，我好奇地问了问那位叔叔，你那么黑的天，烟筒里更是黑得看不见任何东西，你怎么就知道那是蛇不是灯泡呢？那位叔叔心有余悸地说，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呢，后来当第二个人上来的时候，我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那东西眨了一下眼，你见过灯眨眼吗？他不但眨眼了，还往上爬了一点，吐出了蛇信子，那蛇信子离我俩不到一米，接着又退了回去。听到我这叔叔说到这边，我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呢倒是不怕蛇，但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任谁都得吓个半死吧。好了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诡异事儿，上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，下集马上为您奉上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，作者 BI9462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